然后我们看35章第一节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他们便前行往山，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宗子了。好，这里其实这经文里面蛮复杂的了。就是表面上也是真的哈，就是神要雅各做一件事，你跟我应许过，你要在伯特利筑一个坛给我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的应许是我向你显现，你逃避你哥哥以扫，那再提醒就是你逃避的时候我应许会保护你。是不是真的保护你了？我应许会赐福你，让你有很丰富，是不是都赐福了？甚至你回到这里也买了地方了，很好啊。但是是不是他要让神要让雅各有点想到，哦，这个悲哀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遵行我的诺言，在伯特利筑一个坛呢？起码这个笔法里面，神在提醒。当然你说，哦，神为了提醒雅各一座坛，牺牲了迪拿的贞洁，然后整个世界人的性命，那怎么可以啊？我们不能这样去想他。就算神绝对不是要牺牲这些来提醒雅各，而是雅各一直没有履行，而在没有履行的时候发生这些事，那这些事来提醒雅各也是很对的。我们就是每件事，那件事在人来看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信靠上帝，使那个事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更亲近神，这是很对的。神在提醒他，你说要筑坛，你没有答应，我说我显现所说的要祝福你的每一件事可都是实现咯。好了，只讲这件事。雅各是聪明人，他知道，哦，是我应该实现我的诺言，不是神要人筑坛，真的神要人是亲近上帝，神不要坛，也不要那些香品供物，都不要。这诗篇91篇讲的，诗篇讲过，神哪里需要这些呢？神什么东西都有了啊。对不起，不是91篇哈，是诗篇第51篇，诗篇第51篇，第50篇哈，万物都是神的，神哪里需要这些东西？但神要人得到好处，你既然应许了，你就应该实践你的诺言。我就在这里提醒你。好，雅各呢就真的就说，好，我应该你对我这么好，然后现在有这么危险的灾难，是有一个灾难。我们再看到雅各要逃亡啊，雅各去到这里看是去筑坛，其实是要逃亡，因为纵然示剑城的人被杀了，可是其他地方人可是虎视眈眈的要报仇，磨刀霍霍的要报仇。你这外地来的人，你居然把我们一个城的人杀光了，那报仇是雅各的儿子太笨了，发一个脾气让全家差点灭亡了。好，现在呢，雅各就提醒我们，如果要去的话，一定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啊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，哎呀，雅各怎么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领导者？如果说他还有丝毫的领导的能力，他现在好像不大有领导能力，更不是一个属灵的领导者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他回来的这段日子里面，他居然没有叫大家把那个偶像除掉。雅各是很厉害很聪明的，可是雅各在管他家里人的时候，好像就没有把这厉害聪明该表现的表现出来啊。他没有好好管他儿女，有点像大卫后来没有好好管他儿女，就是越来越乱了。当然也是因为犯罪，所以大卫自己犯罪，可能被儿女抓了小辫子也管不了。雅各呢，我想是他从 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实在也是累了，然后又有偏心，所以他就没有很积极了。那他一直没有让这个神，外邦的神除掉，甚至在逃亡的时候，我们记得拉结就有外邦的神，然后说你们要自洁，要自洁恐怕就是他们有很长的时间，他们的生活很不圣洁，单单从三十四章这里来看，恐怕就是不圣洁啊，这么诡诈。那迪娜是不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不注重自己的行为，我们不敢多讲，但是呢他们生活中有这么多偶像是不洁净的，更换衣裳，这个虽然是形式上的事，但是也是也表示说应该形式上让我们内心要圣洁哈。我们也记得诗篇24篇第四节，登耶和华的山要守节心清。第三节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神。好，现在他说把偶像除掉，把假神除掉，然后我们要上到伯勒特利，我要在那里筑坛。那我们今天从新约来看，当然旧约也是一样，只是新约更讲究我们内心。这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什么仪式上要洁净啊，要换衣啊，沐浴更新啊，我们甚至不是仪式上除掉那些偶像就对了，我们心中可真的不要有偶像，心中可真的是圣洁，然后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完全没有偶像，没有外在的偶像，穿得干干净净的，僵的西装笔挺的，但是里面很多的污秽，那一样是不讨主喜悦的。好，要去伯特利，我们今天也不必去伯特利了。任何一个圣地的观念，我们在今天就是全世界都是上帝的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，我们生活圣洁，我们敬拜上帝，筑一座坛也是，我们不必在任何一个地方筑坛，不管是献祭或者是求告神的名，我们家，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我们在随处随在，因为神无所不在，神看我们的内心。但是有这种仪式也不是坏事，因为我们肉体经过一些仪式的约束也是很好，甚至有一些实质上东西献上去也好，神不需要这些，但是我们人需要这样做，表示我们真是心口是合一的，行诺也是合一的。而且在做的时候，这个到后面我们也会看到，就是每次在奉献的时候，在生命记里面神也规定说，你在奉献的时候，你把东西拿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，你需要先说一些话，你这是生命记26章，你先要说，先要把你心里的那种感恩讲出来，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可不要想到这是律法，而是一种感恩。当然你说出来也可以是个律法，你会念，但是我们希望是从心中说出来，在这里他也是从心中说出来，我为什么要煮这个，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，遭难的日子，去巴旦亚兰的那20年是遭难的日子，哎，你不要忘记那20年也是他发财的日子，但20年神让他有非常的丰富的日子，这不正是我们的生命吗？我们生命里面通通都是遭难的，因为我们在一个祸患罪恶的世界生的，但是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跟我们在一起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总是没有把一样好处一样益处留下来不给我们，虽然给我们中间有好多的折磨，有好多的艰难，但是神帮助我们在那些遭难的日子，他应允我的祷告，甚至我们要说虽然是雅各祷告了，如果你在我的路上给我吃个和平平安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连这个祷告也是神先讲话的，神先对他说雅各你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带领你，就是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的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向他求啊，这是在当时在创世纪28章的事情，也就是说雅各甚至要说应允我的祷告都讲的还不够，就是神在我遭难的日子主动的，我还没有祷告，还没有求他，还不认识他，他就向我显现，他就来恩待我，他就向我做应许，他保证他会让我这一路平平安安的。其实不只是那一次的路到巴旦亚兰平安，回到迦南地平安，这一生将来甚至包括到了埃及都平安，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一生走的路，神让我们平安，保守我们，不是不遇到艰难，但是一定会保佑我们。 好，雅各这一段话是讲的对了，要除掉偶像，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神像啊，还有耳朵上的环子也交出来了。这我们也记得，其实在做偶像的时候，好像也有这样的动作，包括做偶像的时候把这耳环拿出来哈，在创世纪第32章那里，就是做偶像的时候就把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然后做偶像。所以这个耳上的环子不一定是偶像，但是很显然是一个可以做偶像的那个材料哈，所以通通都要把它拿掉。雅各把它藏起来，为什么不把它烧掉把它毁掉呢？也许有的木头的可以烧，但是可能也是姿势体大吧，怕他们一下就跟我们今天要除偶像一样，一下要除掉，就算他不要他也不大好看到吧，所以就把它埋藏起来，防止人再挖起来吧。那些耳环环子是不是藏在那里，以后挖起来可以再做什么正当的用处，我不知道了。我们用一个比较合理或者合情的解释，就是把它藏起来是没有时间烧掉，也没有必要去烧掉。也在当时环境中，心理上有些人很难马上就烧掉，就像我们今天除偶像一样，把它收起来就好了，起码收起来不让你再拜它了。那放在树底下也会烂掉，那个不会烂掉的，我们可以以后再融化了再做别的用处。第5节，他们便起行往。那就往前走了，神就让那个地方的人呢都很惊惧，神让他们惊惧。你看到他们本来真的要追雅各的，但是呢因为神让他们惊惧，他们就不能追了。在出埃及15章第16节，也是惊骇恐惧临到他们，而临到这些埃及人迦南人，神让他们恐惧，这恐惧使他们不能够追赶以色列人。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这样的事，当我们悖逆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会让恐惧临到我们，那么神也会神会让恐惧临到我们的敌人，临到我们，我们就没有作战的能力，我们就如待宰的羔羊，临到敌人，敌人就没有作战能力，我们贪囊取物。在出埃及记15章16节那里有讲到惊骇恐惧临到，因为你的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同石头寂然不动，等你的百姓过去。这个不仅讲过红海，也是在讲在旷野的时候。另外呢，在生命记第2章第25节也讲到说，从今日起，我要使天下的民听见你的名声，都惊恐惧怕，且因你发战伤痛。我们并不希望人家怕我们，但是我们希望恶人怕我们，我们也希望恶人在怕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能够去敬畏上帝，知道上帝才是真正得罪不起的。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上帝呢？那神让惧怕也会临到我们啊。在生命记28章也讲到说，这些恐惧会追上我们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像神的儿女一样，在这众多仇敌环绕的情形下，因为他们的神使他们恐惧，哎呀，甚至不配啊！我们甚至不能说因为我们好，神保守我们，神使他们恐惧，我们真的不好。但神就是借着环境逼着我们还愿，逼着雅各还愿，借着他的儿子杀人，别人要报仇，他逼着他还愿，也逼着他经历到神如何的会保守，而且一再的保守。那么在生命记第11章第25节那里也有讲到说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你们面前，耶和华必照他所说的是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，那个惊恐会临到他们啊。我们刚刚讲到在生命记28章第10节就讲到说，这个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，就惧怕你，就要惧怕你。好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不是要在人面前让人家怎么怕我们，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恶人不敢伤害我们，如果他们能敬畏上帝就更好了。就他们没有追赶雅各的众子，神让他们害怕，雅各逃掉了一劫，逃掉34章他的儿子西面利未所犯的极愚蠢的错误，甚至更早的时候迪拿犯的错误，甚至包括他自己犯的错误，就是袖手旁观没有做什么事。这重大的危机就像以前的诸多危机一样，神又帮他化解了，而且给他更大的祝福，让他能够还愿， 哎呀，我们能怀怨，不也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上帝做的吗？我们能够仇敌在我们面前害怕，这不都是神做的吗？哎呀，神也能让我们害怕，你真的要记得这一点，不要得罪神。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九节，拉合也说，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，并且因你们的缘故，我们都惊慌啊，我们的心都消化了，我们好害怕哦。在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十四节，历代志下第十四章十四节那里也有讲到说，这个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。就是那一次的战争呢，那个是古时王谢拉来攻打犹大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亚萨出去作战，神他呼求神，神就让亚萨他们得胜了，古时人呢以后再不能强盛了，而且呢打破了基拉尔附近的城邑，其中的居民都恐惧，那犹大人把城掳掠一空那有点像强盗了，但是因为那里的人很坏，所以神也把他们东西给了以色列人。好，现在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，就到了这个地方。十四节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啊，等了好久啊。神的话那么快就实现了，或者神的话很奇妙的、很丰富的实现了，我们人却在神一直实现的20年里面，没有任何的表示。神逼着他来还愿承诺，不是神要什么东西，而是神要人更好。第七节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之神。神是伯特利的神，不是说神是一个土地公只是在这里做神，而是说在这么渺小的地方神也在这里，所以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，其实就是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无所不在的。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神不只是显现，神也安慰，神也给力量。神做的是绝对的丰富，不是只做一件事情。